弟兄姐妹、朋友们，再一次的祝大家复活节快乐。For your Easter，上个周日呢是棕榈主日啊 （Palm Sunday），那是纪念主耶稣他在2000多年前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周的开始。那这一周呢，有人就称它为神圣的一周 （The Holy Week）。那耶稣呢，他被群众拥戴为王，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就为他的受难还有复活呢，来揭开了这个序幕。那根据这个美国海军天文台他指出来，他说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一天应该是公元30年4月7号，星期五，那刚好跟今年2023年日期都一样啊。这是很巧的。那假如是说我们按照公元30年这一年我们来计算的话，耶稣呢他是在3月31日星期五的下午比较晚的时刻呢来抵达到伯大尼，他跟门徒在伯大尼守安息日，然后接着呢就在4月1号星期六的黄昏在用餐，然后呢耶稣在4月2号，也就是上个主日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那这是大家熟悉的 Palm Sunday。 那同时呢在4月7号星期五，也就是前天他被钉十字架受难，然后呢在4月9号的星期日，也就是今天，主耶稣他就复活了。主耶稣他受难从死里复活，对我们信主跟随主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呢？没有人读这个新约圣经呢，没有人读新约圣经不察觉到说，哎，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跟复活，那这个受难跟复活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教义。福音书也记载说主耶稣基督他救赎的这个事件，那使徒行传呢也记载了这种救赎的这个经验啊，然后新约书信里面就记载了更多主的死跟复活，还有呢在救赎上的一个解释，尤其是保罗的书信啊。那使徒保罗他所有的这些书信里面呢，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主题里面，强调说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基础，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成圣还有我们所服侍的这些目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使徒保罗他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思考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圣经，你们手上或者是有自己的圣经的 app， 你也可以打开，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我们就先来读1到10节，1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牢里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然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 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真心明白主耶稣是到如今仍然活着的神。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首先呢，我们要来看我们需要纪念这个复活的这个事实啊。二章八节我们刚刚读到，假如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那保罗呢，他在罗马殉道以前呢，他口述他最后的一封信，他向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来直接指出来说，他跟年轻的这个提摩太讲说，你不应在讲道或者是迫害的压力下萎缩或者是气馁。保罗呢，他就劝勉这个提摩太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保罗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换句话讲呢，这个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呢，他是活着的。那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呢，就能够保证说我们忠心忍耐到底呢，必定能够战胜死亡的这个权势。保罗他对提摩太所说的呢，就是我们所应当要知道，不但知道而且记在心里面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知道耶稣活着对我们不但是重要，因为在复活的主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活着的这个勇气，而且呢可以满怀安慰的来面对这个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临到肉身的这个死亡。那保罗他在这里呢，他表明一个有先知预言，有历史证据，还有个人见证的这些证据来支持的一个事实。那这样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讲究这种理论，什么都是要有证据啊。在这样一个思想一个混淆时代当中，要把这些证据提出来，我们再试着来看、来审查、来评估这些证据，主耶稣他是不是真的是活着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看到说先知预言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讲到第八节，这样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这一词就让我们把这个焦点转移到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上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里他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十二节十三节，来，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诗人呢，也在诗篇132篇来宣告，我们一起读，来，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所以从这两经我们看到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谁呢？耶稣基督。这边诗人就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个大卫的脚，大卫脚的发声代表就是说在大卫的这个王朝，它的完全呢会像树木一样的一个生一样的这样的生长。受膏者的明灯呢，就代表说这种后代的一个延续是有这种永远为王的意思在里面。在列王记上里面也讲到说有留了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他的仆人大卫在我选择立我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在我面前常有灯光。所以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也是在六记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在讲在主的面前常有这个灯光。那个灯光是谁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最常讲到这个光，主耶稣 就是那真光。那在这个预言的证据里面呢，我们讲到说主耶稣他降世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的复活，对我们明白圣经的人，我们不会感到这个惊奇呢，因为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的这个复活。那在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呢，也一样，都是在鬼葬，人还是不能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主耶稣呢，神以他为赎罪祭，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赎罪，而且呢，他的年日是没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靠着主耶稣能够得称为义。那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也用约拿，我们要看的，在这个先知的预言里面呢，我们也要看，主耶稣他就用约拿来预言他自己，他死后呢三日要复活。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就讲到，耶稣他回答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预言的这个证据，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先知预言的这个证据。然后呢，还有历史证据的这个事实，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同样的来证明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只要看每一卷福音书它最后的这个记述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确实是复活。比如说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第一本马太福音在二十八章这里五节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抚主的地方。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呢，十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同时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里面也是一样，有耶稣复活的记载。我们来读五节六节，请，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约翰福音呢，就记载在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来，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不单在福音书里面这样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使徒同样呢也是一样来同证这个救主他的复活。在使徒行传4:33，我们一起读来。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边就讲到，其实不单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里面也都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在里面。那当然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他用这种历史性的事实呢来建立有关这种复活的这个教义，那就在哥林多前书15，我们来读几个经节啊，来，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一个何等的重要啊！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我们传的都是我们。但是呢，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这些人以前睡的人，还有将来要睡的人，这个出手的这个果子。那这些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15所记载下来的，他显现给许多的人看。在提摩太后书里面2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保罗说这是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合乎我所传的这个福音。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要纪念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保罗他不单单是关注说在我们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呢，他同时在他个人的这种经验当中，他也见证到基督复活的是生命，所以他称这个大能的这个事实呢是我的福音。保罗说他是我的福音。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8说到，说复活的主耶稣向他的显现，向他显现，他说末了也显给我看，那我就如同未到成疾而生的人一般。那主耶稣显给这个保罗看，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在9这里就讲到保罗他本来要去大马士革去继续的破坏这个基督徒。那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叫扫罗。那扫罗行路呢，他到了大马士革，忽然快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就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扫罗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必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越多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呢，跟书信里面保罗他的见证呢，那我们就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所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影响，我们就更为深刻。因为保罗他自己在还在破坏基督徒 还在教唆扫罗的时候，主耶稣他有意见，而且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从这个先知的预言，从历史的记载，从保罗他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来看到主耶稣他复活的这个事实。那不单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同时我们要来思想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个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第八节我们一直在看，他这边就再一次讲到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这一段经文的字里行间，就给我们有几方面的这个鼓励。他讲到说，他就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还有对我们看这书信的我们、他说到说，他说我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七节，请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要来思想，我们要来思想。那这边呢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思想什么，指出来就是说我们能够来为基督能够来站立，能够来为基督来作战，而且能够来服侍他、所以我们就、在思想主复活这个大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想到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来为基督而站立。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处身在一个、与世界与肉体还有魔鬼的征战当中、保罗他就讲说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更准确的讲就是讲到说同受苦难，为什么是来同受苦难呢？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里面八节他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保罗讲到是说要按神的能力与他为福音来同受苦难。那彼得呢，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要我们要谨守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好像吼叫的狮子一般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记得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按神的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的战友，我们应当要彼此来体恤，我们应当要互相来扶持，一起同心同行，而不是、互相的攻击。那以弗所书六章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亿万世界的以及天空这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六章十三节，来，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记得我们是要来抵挡仇敌，不但能够抵挡仇敌，而且能够站立得住、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保罗说我们是同受苦难的，说我们彼此要来互相的扶持，彼此要互相的扶持。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军装武器呢，是不容让我们能够撤退或是被击败。我要记得说，我们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不是靠我们，而是靠着爱我们的主。第三节跟第四节呢，就表明说，基督的精兵除了要有受苦这个心智以外呢，也要专心于侍奉，不将这个事物缠身，能够讨主的喜悦。那事物的原本呢，有今生的或者是养生的，甚至是讲到这种财务的意思。所以不将事物缠身呢，应当是指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呢，做基督精兵的人，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穿，不需要吃，不需要养生的财物，而是说我们不应当被这些事物来缠身，而是要呢专心在侍奉上。要记得仇敌呢常常利用今生的荣华、肉体的享受、是非的争执、自据的道理，还有繁忙的工作、人情的事故等等，这些来混乱我们征战的目标，来磨损我们征战的这个心智。那马太福音里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来读好了，马太福音六章，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提醒我们，我们的 priority 在哪里，我们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这些东西天父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人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有能力来为基督而作战。那第五节就讲到，我们一起读，来，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事实上正在参与一场这个赛跑比赛中。Freda 很可爱，我还记得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像这个石慧永生他们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礼拜天的下午练习。那我们师班都是年轻的夫妇，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满月了，我们就又回到师班。那一群年轻人，那都是年轻的夫妇，我们都是只有好几个 baby， 那他们都我们唱，他们也在跟我们唱。但是呢，我觉得很宝贵，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那真是很让我们可以把孩子从小就跟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让人在主里面可以窝心的事情。好，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人，我们事实上就在参与一场这种赛跑的比赛里面，我们一生要来跑这种当跑的路。那保罗呢，把我们的目光从这种战场转到像这种奥林匹克的竞技场上。保罗他就指出来说，能够取得这种参赛的资格，而且想要赢得这个比赛，我们就必须要来遵守这种运动会的这个规则。那有学者跟我们说，保罗在这边讲他的意思呢，是正确的这种运动的精神呢，还有真正的这种赛跑的规则。所以这个挑战呢，不单单是当兵的人要全心的投入，而且要全心的来顺服这种游戏的这个规则。因为我们一生 全心的投入跟顺服。保罗呢，他是这样做才能他在所写给他所写的这种最后一封的书信提摩太书里面，他讲到就是说他给最后一章里面他就说到，他说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现在被交进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他在写给提摩太这样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他人生的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说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愿圣灵能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生来持守，而且忠心的来传扬我们所信的福音。那还有讲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有能力呢来为基督来服侍。那第六节这里就讲到，我们读来，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劳力的荣比较先的粮食。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这种信心的一个功课。保罗在这边呢，他用农夫的这种比喻，于是在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他们很多葡萄园，他就用这些来当比喻，好像葡萄园的这些农夫他们要挖地，要播种，要浇水，要修剪树枝，那最终呢他们还是要有信心。如果农夫没有信心来说他殷勤栽种的这个园子呢会结出这个好果子那不如就放弃算了。然后我们要在一切为主耶稣基督服事的这个事上呢，要显出我们的忠心来，不但有信心，而且要忠心。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他就提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边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多结果子。那只有这样存着信心忠心的这样服侍呢，我们所结出这个果子才能显出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才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母。在这个基督的审判座前呢，所有的侍奉所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就是忠心。那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在主的面前所能够得到这个赏赐呢，赞赏，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边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愿我们都能够在主里有忠心，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想这是对我们一个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最得安慰的。那最后我们要讲到说，我们需要来传扬这个复活的福音，我们需要来传扬复活的福音。我们一起再把第八节到第十节读一次，请。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那保罗在这段经文这里最后结尾他都提到说，如果我们已经确信说复活的事实跟大能呢，那我们就不能来闭口不言。主耶稣基督呢，是保罗一个活的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不惜代价，无论被遭到什么地方，他都要来传讲这个福音，基督的福音。那这是保罗他提醒提摩太要做的，也是同样能劝诫我们所要做的。我们需要不惜的代价来传福音。九节就说到保罗他说为这个福音来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 他借着这个书信呢，他苦口婆心的来告诉提摩太跟我们，那传福音呢是需要来付出努力跟个人牺牲的。他指出来说，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而且呢受到刑罚。那其实犯人这个意思呢，讲到是罪犯或者是罪人的意思。那是同样呢也用在比如说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那两个罪人身上，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那使徒行传呢同样也是记载许多说保罗他为传福音所受到的这些迫害。那有一次呢在腓立比，保罗他被陷害下在监里面，那讲到说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在牢里面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这些囚犯呢他们都侧耳而听，忽然就地大震动，甚至呢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那监牢的门也都全开了，那这些囚犯他们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醒过来看这个监门全开呢，就以为囚犯他已经逃走了，要拔刀自杀。保罗就大声来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这个禁主呢就叫人拿灯来跳进去，战战兢兢的来伏伏在保罗面跟希拉的面前，然后就领他们出来。那这禁主是说问他们，那我们一起来读30节31节，来，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保罗跟希拉呢，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时候，那这个禁主呢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那他和属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洗。这些禁主呢就把他们带到他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然后他们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要参与，我们从保罗他自己这样的一段经历看到说，我们传扬要参与这个传扬复活的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呢，我们可能会遭受到这个逼迫，我们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说，当我们忍受这样的一个羞辱的时候呢，神的福音呢却借着我们来传扬开来。保罗这样的一个，他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呢他却有这样的机会来带领禁主他跟他一家来信主。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因为神的道是带着权柄的能力的。所以保罗呢他也接着告诉我们说，有 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与基督同死同活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来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的一举一动呢，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跟基督同死了，那么我们必定呢会与基督同活。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呢，我们就不怕为福音来受苦难。我们如果不预备说我们要来分担主耶稣的羞辱，我们就不配说来、跟坐宝座的基督耶稣将来、一同作王。主的这个信实乃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本性，不是根据我们人是否可信而更改。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永远不会也不能否定他自己的。所以说到说、我们纵然是信的，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能背负，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来、蛮有信心的，愿意、忠心的来为福音来摆上，因为主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那讲到说我们无论被召和我都要去传福音，有一首诗歌说主领我何往必去、其实神的祝福常常在其中，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可以想想看，亚伯拉罕当初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如果留在加勒底，他如果留在乌尔，他不出来，神给他的许多的应许不能实现，他必定要走出加勒底，走出乌尔、到迦南去。神的祝福对他来说就在迦南。那所以亚伯拉罕他的顺服才让神在他身上的应许，许多的应许能够实现。同样的、主也是、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呼召在、他为自己的名来呼召人。保罗他在经文里面、他所思想的是说，总在神的这个绝对的预知里面呢、他已经预先选召了那些命定要进入、永生的人。那这些选民呢，仍然在等候基督耶稣的救恩，只有借着这个传福音呢，才能够把这个遍布全世界的这些选民都找出来。那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说这些人在哪里，那这是我们、在我们当中能够成为一股强的一个动力、来让我们能够来实践说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托付。那是托付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不能选择这个宣讲福音的地方，无论神呢他差遣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必须要去。好多年前呢、我还在这个 Ohio 的时候，我认识一对、年轻的这个美国宣教士夫妇，他们是一对白人，他们就带着他们很幼小的这个、婴儿、在当时还相对比较开放的这种国内、边远地区、然后就到那边去传福音。当然他们会讲华语人的中文，就很多人看他的可爱的那种像洋娃娃，其实真的是洋娃娃、那像这样洋娃娃的孩子就很忍不住来跟他们聊起天，他们就借着这样的机会 来跟我们自己的华人同胞来传福音，来谈福音。当然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呢，那我们奉献自己能够为主所用的方式当然是很多了。那感谢神哦，我们教会在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晚上跟 Zegan 团契我们一起开始有三个月一次的这个联合祷告会。那这个联合祷告会就是跟我们在去年十月中的时候呢陆家牧师还有林长老跟这季勇师母还有我们几位年轻的同工呢一起呢到 Zegan 去短宣那参与这种新生的迎新福音晚会还有烧烤的活动就求神也借着这样有联合祷告的机会呢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对 Zegan 团契他们的负担呢然后让我们可以从进驻开始来参与用 Zegan 团契的这个管宣甚至有一天也许从我们当中有人到哪里去到远处去我不晓得到哪里去传福音神自己也会呼召带领我们那还有呢除了 Zegan 的短宣以外我们的教会学生事工有上校执事他还有好多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去年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就从九月底到十二月初我们就利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邀请学生还有一些执事呢来参加这种中文的启发课程来吸引学生说对福音的这种兴趣然后当时每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们也有这个主题晚餐除了福音信息以外就也借着教会好多位有爱心的这弟兄姐妹的付出那让这些在这种在德国在这种他乡异国求学的这些同学他们能够感受到爱的温暖那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十二月快结束的时候就有学生跟我说那我接下来这是我们期待他们问的所以今年一月呢我们就开始在马太福音的这个查经把学生团就在三年半的疫情之后呢我们就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再次的建立起来所以话说回来说许多的宣教士呢他们蒙呼召以后呢也放弃了原来的生活走上传福音的道路那神不一定要我们离乡背井做宣教士有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在人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一个使命或者是呼召也许呢你从来没有教过儿童主日学也许呢你从来没有带过查经也许呢你从来没有做过见证和别人分享主耶稣的福音但我们是否能够凭着信心说主要我做我必完成像以赛亚一样讲说我在这里我们不但要去做而且呢要能够欢欢喜喜的去行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从提摩太二书从前面后书二章里面所谈到这样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事那第一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纪念复活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保罗说这是合乎他所传的这个福音那我们就从这种先知预言的证据里面从旧约的经文从律法师从诗篇还有这个先知书里面我们谈到说基督他的死跟复活还有历史的这个证据使徒保罗他有历史性的事实来建立有关复活的这个教义还有他保罗他个人的这种信主的这个经历第二我们有讲到说我们要思想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大能那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这恩典上刚强起来来为基督而站立 来献身说为基督征战，放下今生所有的这种我们的残垒，还有呢为基督来作战，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抵挡魔鬼，那魔鬼呢必定会离开我们逃跑。讲到说我们要为基督来服侍，所有的侍奉呢所要求我们就是要有信心，要有忠心。最后呢讲到说我们需要来传扬这种复活的这个福音，保罗说到说他为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们要不惜代价来传福音，要立志来参与传扬复活基督的这个信息。同时呢主领我何往必去，我们要传福音给许多人，从我们身边来做起。因此复活节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主耶稣他今日仍然活着，这是我们必须要能够看见的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来寻求的这个力量，更是我们必须要来分享的这个信仰。愿圣灵呢来保守，让我们不单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活着的意义，同时呢也乐意随时随地为复活的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领人归主。就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天，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我们在生活、家庭、学业、工作及侍奉上，是不是仰望神、以马内利的神必定与我们同在。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活着。我所侍奉复活主，借着是直到他全活着，怎么说借他受试炼听我的回声，啊，总比那夜都今天仍然生命在不同我基督所救恩的光光，我真知道他不在我心中，生命在风中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称颂你，我们深信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满有怜悯慈爱。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活泼的生命盼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来见证你的丰盛与荣美。愿我们口所说的话，手所做的事，都蒙你的喜悦，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并多结福音的果子，好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